马太福音系列讲道111，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马太福音24:45-51，韦保罗牧师，2008年3月30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8月26日。今天早晨我们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4:45-51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，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。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地处置他，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以上是神的话语。我们来祷告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真心听明白耶稣所教导的内容。求你父啊，使我们既得鼓励，也得到警戒。愿我们成为智慧而忠心的仆人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现在来到第24章的结尾。这章常被称为橄榄山讲论，因为耶稣在橄榄山上教导门徒。整章充满了关于逼迫、死亡以及将要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警告。章节一开始，耶稣警告他的子民不要受迷惑。章节结尾，耶稣再次强调同样的主题，不要自欺。在章节的开头，耶稣告诉门徒们不要被迷惑，他们会有假基督和假先知，会有人对你们说谎，不要受迷惑。然而在章节的结尾，耶稣稍微换了说法，不要成为迷惑他人的人。因为一旦你被欺骗，下一步很可能就是你去欺骗别人。上帝非常关心我们能正确理解事物，不被谎言迷惑，保护他的子民不受虚假之言的侵害。在耶稣给的这个最后的小故事中，他谈到智慧而忠心的仆人。不同的版本中，有的翻译为智慧，有的翻译为明智，有的翻译为忠心。那么这个仆人是谁呢？有些版本里称作奴仆。圣经在希腊文中有几种不同的仆人词汇，一种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执事，但这里用的不是这个词，而是更接近奴仆的意思。那么耶稣所说的这个仆人是谁？就是服侍耶稣的人。使徒保罗，新约大部分书信的作者，常称自己为耶稣的奴仆。所谓奴仆，是指自愿服侍的人，选择成为神的奴仆。也许对一些人来说，这个概念比较难理解，但确实有人选择了这种生活。举个例子，曾有一段时间，奴隶制度存在于不同国家，有的主人善待奴隶，有的主人恶待奴隶。当奴隶获得自由后，他们面临一个问题，没有财产，也没有工作，不知何去何从，生活艰难。有一个故事讲到，一个奴隶拥有一个慈爱的主人，把他当作孩子一样看待。奴隶获得自由时，他对前主人说，我愿意继续留在您家中。耶稣也说，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，而称你们为朋友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不再是奴仆，而是神的儿子。保罗称自己为奴仆，意思是靠着神的恩典，他自愿服侍神，成为神的奴仆。因为我们只有两种选择，成为神的奴仆或成为撒旦的奴仆。如果你说我是自己的主人，实际上你就是撒旦的奴仆。我们只能选择少数几位主人。加拉太书1:10写道，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真正的基督徒意识到，我认识我的神，我愿意服侍他，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这并不意味着 完全不顾人，视人如尘土。耶稣教导的仆人是被派管理家务的仆人，是掌管负责的仆人。有些父母可能理解掌管的概念，今天我们称之为公务员，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人。掌管并不等于随心所欲，而是为了服务而负责任。耶稣说，仆人被派去按时供给家人所需，也就是要负责任的服侍。在约翰福音的末尾，有一个耶稣和彼得之间感人的对话，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回答，是的。耶稣三次问彼得，都是在确认彼得的爱与忠心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成为耶稣的仆人，不只是外在行为，更是内心的忠诚与热爱。彼得可能有些疑惑，你可以想象他的表情。但耶稣接着说，如果彼得确实爱他，他该做什么呢？耶稣说，牧养我的羊。当耶稣说羊的时候，他并不是指真的羊，而是指我们，他的子民。耶稣非常关心他的百姓。在约翰福音的结尾，耶稣即将升天，离开人间，他说，你们要照顾我的羊，这些都是我牧场里的羊。我把他们交给你，彼得，你要能够喂养这些羊。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态度。我认为这段经文虽然主要写给教会的领袖，也就是门徒，但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启示。这种态度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需要努力培养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至四节写道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耶稣说，牧养我的羊，意思是忠心而智慧的仆人，就是关心神子民的人，愿意牺牲，愿意理解他人。忠心和智慧是关键。不同的译本有些翻译为忠心与智慧，有些为忠心与明智。我使用的版本是忠心与明理。明理这个词很有趣，在希腊文中，忠心是同一个词，而智慧是另一个词。原文意思是谨慎、审慎、洞察周围情况。忠心的仆人，就是即使劳累，仍坚持行事的人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三节写道，弟兄们，你们行善不可丧志。我们常常会厌倦做正确的事，觉得做错事会更轻松，更省力。圣经说，最短期内看似有趣，顺从诱惑似乎更容易，但最终最会暴露，带来恶果。作为牧者，我有责任提醒大家，最会在生活中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。我们必须忠心，不能在行善中灰心。耶稣还说，仆人要明理，也就是要审慎。他在本章教导人们如何分辨和察觉周围的事物，不需要天才，也不难理解。我们必须在处理他人时保持警觉和谨慎，而不是机械行事。例如，当我们在教导或辩护信仰时，面对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情况，我们要注意观察他们的背景和状态，而不是仅凭表面判断。智慧不仅是知识，更是洞察力，是明理，是理解对方真正需要的能力。让我们看24章46至47节，主人来到，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这里出现了有福的仆人。之前我们谈到的是智慧而忠心的仆人，而现在耶稣讲到的是有福的仆人。忠心明理的仆人最终将蒙福，被主人赋予更大的责任与祝福。我们要记住，当耶稣讲这篇讲道时，他是在预言教会将经历的艰难时期。教会将会面临严酷的逼迫和困难。我的观察是，当环境变得艰难时，人们要么彼此非常关爱，要么彼此极度苛刻。经历困境的家庭要么因此更加紧密， 要么因此破裂。我想起我多年执教篮球的经历，很多同学或教练会理解这个情况。有些体育馆简直糟透了，比如我曾去过的一个位于长滩市的小体育馆，环境闷热拥挤。我叫暂停时，既没有给球员也没有给教练的板凳，只能坐在看台最前排。叫暂停的时候，有人占了我的座位，又有人把膝盖顶在我背上，非常吵闹。我每年都会提醒球队，你们要去那个体育馆，他们会大喊大叫，对你们尖叫。大学新生、二年级生听了都很兴奋，觉得越吵越刺激，能激发最佳表现。他们确实是一支不错的队伍。比赛中一旦犯错，全场观众会对我们队的球员大喊大叫，队友之间也会指责抱怨，最后比赛可能就被情绪影响输掉比赛。这也是为什么职业篮球运动员年薪2000万却仍然依赖主场优势的原因，他们不喜欢被人尖叫辱骂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不要把目光仅仅放在看台上庞大的观众群体，而要记住那些在天上为我们加油的弟兄姐妹。当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戒案、邪恶愈加明显的社会时，我们可以从教会历史中获得安慰，看到那些忠心的人们如何坚持。耶稣说，教会将会经历极大的艰难，但他要求我们忠心。不要因周围环境恶劣而失去信心或行为不端。即使疲倦、遭受不公、队友责难，我们仍要专注，做忠心的仆人，行正确的事，即便周围的人似乎都是敌人。朋友们，世界是破碎的，被罪所败坏。但神透过耶稣正在修复这个世界。圣经说，神拥有一切。诗篇24篇记载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圣经也教导我们，那些在小事上忠心的人，神必赐他们更大的责任。本段经文说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忠心，如果教会忠心，那么当神在世上施行救赎时，我们的工作不会徒然。即便今天看似没有成效，我们要相信神会使用我们的努力，将世界从撒旦手中夺回。神的方式就是基督徒传讲耶稣的真理及福音，天上有神赦免罪人，我们听见并承认，呼求耶稣的名，顺服他的教导。这是一个永恒的国度，远超那些曾经辉煌而消逝的世上王国。然后我们来看24章48至51节，看到另一面恶仆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。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地处置他，或作把他腰斩了，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。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关于这个恶仆，我们首先知道他不耐烦神的延迟。他心想，我的主人怎么还不来？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他的旨意？行动太慢了。传道书8章11节提到，这种心态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意思是，当人以为神迟迟不审判，就会认为神永远不会审判，于是放纵自己做更多恶事。恶仆就是这样，他认为神不会来审判，自己可以随意行恶。我们需要从中学习耐心和忠心。我们必须持续行善，不因神的作为似乎缓慢而灰心，不自行采取极端手段。旧约中腓尼哈与何法尼的故事就是例子。他们因心急，自行带着约柜去打非利士人，没有遵从神的指示，结果不仅失败，父亲也因惊吓而死，敌人反而夺得了约柜。神提醒我们， 在行动中要遵循他的计划，而不是凭自己的判断。申命记九章四节至六节说，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，你心里不可说，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。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。你进去得他们的地，并不是因你的义，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，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，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，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。你当知道，耶和华你神将这美的赐你为业，并不是因你的义。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神的作为不是基于我们的义，而是为了实现他的应许和审判恶人。我们必须保持忠心和耐心，等待神按他的计划行事，而不是自行妄动。让我们永远不要，绝对不要以为神国度的推进，我们基督徒蒙召参与的事工，是因为我们有多么义。这无疑是骄傲的温床，而骄傲之前必有合适。跌倒，一场跌倒，不是终极的陨落，而是一场堕落。不是因为我多么善良，也不是因为你多么正直。坦白说，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，使我们能认识自己的罪性，深知自己多么迫切需要一位救主。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，我们愿意把这位救主传给他人，而神则在改变人的心。然而恶仆却会倒戈辩解，当耶稣说他开始与醉酒之人同吃同饮时，这意味着他不再与那些寻求顺服的人为伍，而是沉浸在混乱的人群中。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恶在最严重的时候往往伪装成善。坦率地说，这非常令人沮丧。我写这些小专栏，活跃在公共讨论中，经常被指责为阴暗、邪恶、恶毒、偏执，几乎被冠以一切可想象的罪名。人们不仅想要逃避神的律法，他们还希望这种行为被认可，甚至被视为正确。当你指出这是错的时，批评者反而把你定为邪恶。我昨天和孩子们看了一部电影，我不想夸大，但它确实让我很恼火。我不会详细讲剧情，但稍微提一下。电影里，邪恶的人是个卡通形象，是一位自称育儿袋鼠学校妈妈的家庭教育母亲，她被刻画为邪恶的象征。电影想让观众感动的高潮是，当小袋鼠离开袋子时，母亲说，回来，小袋鼠却回答，不，妈妈。电影暗示，这是孩子正义行为的高点，但实际上母亲明显犯了错误。这种影视呈现的问题在于，他误导孩子，以为有时违抗父母、挑战权威是一种道德上的高尚行为。孩子们可能不会明白这些谎言，但神已经将父母设立为掌管他们灵魂的人，我们应当顺服神的命令，敬爱父母，遵守神的话。圣经提醒我们，魔鬼可以伪装成天使，我们必须有分辨的智慧。面对这种诱导，我们可以问，你是说我应该违抗父母、违抗圣经、违抗神吗？那么我应该听从谁呢？等待回答时，往往会发现他们无言以对，或者只是胡乱回答。因为在神所启示的律法之外，没有真正的标准。最终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主人确实会来。审判的日子终将到来，所有的账目都将清算。就像借来的玩具，无论持有多久，终究要归还原主。罪的工价是死，当我们违背神时，结局是永远的死亡。耶稣用哀哭切齿形容这可怕的境况，马太福音13章42节。唯有信靠基督，披戴他的义袍，才能在审判日站立得住。正如约翰福音5章所说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救出来。 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使徒保罗明确教导我们，若要像耶稣一样复活得永生，必须信靠他。这是信息的核心。罗马书11章提醒我们，教会中有人自以为义而轻视他人，总是存在这样的倾向。保罗写道，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像你是有恩慈的，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罗马书11章22节，信仰不是仅仅出席坐在教堂的座位上，而是持续信靠顺服神。那些从教会中离开的人，若不持续悖逆，仍可被接纳，神有能力将他们再次栽入生命的树中，成为蒙福的百姓。所以让我们成为好仆人，既智慧又忠心，使审判日到来时，神不看我们的行为，而是看我们在基督里的义。让我们祷告父神，我们祈求你的名得荣耀，你的名在全地彰显，使耶稣被高举，吸引万民归向他。父啊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所传的讯息保持纯正，对那些曲解你欺骗世人的人，你的愤怒显明，使他们认识你的公义。帮助我们成为你的好学生，忠心管理你的恩典，成为基督良善忠心的仆人。不要使我们懈怠，而要激励我们积极行善，关心他人，关心他人灵魂的福祉。求你借着圣灵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智慧分辨，知道何时说，何时不说，说什么，不说什么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愿你的国度在地上推进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